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，索达吉堪布译。本节讲述轮回过患中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痛苦的第五部分，非天之苦，和第六部分，天人之苦。书籍对应126至133页。五，非天之苦。本来，非天的财富受用可与天人相媲美，可是由于往昔妒贤嫉能、好争好斗的恶习业力所牵，而感得阿修罗的身份。这些飞天嫉妒心极为粗重，就是在自己的范围内，区域与区域之间，部落与部落之间，也总是争斗不息，格格不入，始终在战火纷飞中过日子。他们看见高居上方的天人财富受用尽善尽美，一切所需都是从如意树上生出，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更令他们怒火中烧的是，如意树的树根居然是长在自己的境内。在这种无法容忍的嫉妒心驱使下，飞天将士身披盔甲，手持兵刃，全副武装前去与天人决一死战。与此同时，诸位天人从粗恶院里取出兵器，乘着护地神像，天王地势骑在大象中间的头上，32眷属骑在大象的其余32个头上，由不可思议的天兵天将围绕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威风凛凛，势不可挡。双方在浴血奋战的过程中，天人的金刚、宝轮、短矛、铁弩等好似雨点般降下，他们依靠自身的神变，能将大山抱在怀里顺手抛出。以往昔的业力所感，这些天人身材伟岸魁梧，高度相当于笔直站立的7个人，相比之下，阿修罗就显得又矮又小。而且天人除了断头以外，其余部位再怎么受伤，只要用天界的甘露涂敷，就会立即恢复，绝不会导致死亡。然而阿修罗却与人一样，击中要害部位便会丧命，所以他们经常惨遭失败。当天人在醉天象的鼻上系上宝剑轮，派遣出天象时，顷刻间可使数十万的阿修罗死于非命。他们的尸体从须弥山上滚下来，落入游戏海中，整个海水被染成一片血红。这些飞天就是这样始终以战争虚度光阴。因此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观想飞天不离痛苦本性的情景。六，天人之苦。一般来说，天人在活着的时候应有尽有，快乐幸福，受用圆满，整天就是在散乱中消磨时日，根本没有修持正法的念头。虽说天人的寿命长达数劫，但在他们自己的感觉中，只是刹那显现，稍纵即逝，在散乱迷茫中，寿命就到了尽头，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。从四大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，无论生在哪里，都要感受死亡的痛苦。以前，每个天人身体的光芒可以照射一游巡或一文具，而当临近死亡时，他们身体的光芒全然消失，以前如何坐在宝座上也不会觉得不乐，此时不愿意坐上宝座，而且甚感不适，心里也是老大不高兴。以前天人的花蛮经过多久也不会枯萎，此时全部已凋谢。以前天衣如何污染也不会沾上污垢， 此时天衣陈旧，沾满垢秽。以前天人身上不会流汗，此时身上出现汗水。当以上这五种死相现前时，他们自己也知道末日即将来临，内心十分痛苦。其他天子天女也知道他们将要死亡，也无法来到他们身边，只能在远处散花祝愿道：但愿你从此死后转生在人间，行持善业，再生天界。这样祝愿之后就纷纷离开了，只留下自己孤孤单单，凄凄惨惨。而且这时天人通过天眼观察，了知自己后世转生何处。当看到转生之处的痛苦时，本来死亡的痛苦还没有消除，现在又加上堕落的痛苦，无形之中痛苦就增长了两三倍。他们禁不住放声哀嚎，这种悲惨的情形要延续七天，33天的七天可相当于人间的700年呢。临终的天人回想起往日的快乐幸福，而如今无有自主继续驻留，感受即将死亡的痛苦，看到后世牲畜的悲惨，感受堕落之苦，遭受这两种痛苦的折磨，内心忧伤。这种痛苦已经超过了地狱的痛苦。上面的两天界虽然没有现行的死亡痛苦，可是一旦饮液穷尽以后，将如梦初醒般堕入下去，也是非常痛苦。如护主龙树菩萨说：梵天离贪获安乐，后成无间烧火心，不断感受痛苦也。我们通过上述的道理不难看出，不管是投生在六道中的任何一处，都离不开痛苦的本性，超不出痛苦的范围，自始至终被痛苦萦绕。就像处在火坑、罗刹洲、漩涡、刃锋、无尽室中一样，根本不会有丝毫安乐的机会。念处经中说：地狱有情受欲火，恶鬼感受饥饿苦，唐僧感受护食苦，人间感受短命苦，飞天感受争斗苦，天境感受放逸苦，轮回犹如针之间，何时何地皆无乐。弥勒菩萨说：五趣之中无安乐，无净室中无妙香。乌金莲花生大士也说：佛说轮回如针尖，永远无有安乐时，稍许安乐亦变苦。我们要好好思索诸如此类的教言，心里默默地想，在这个生死流转的轮回当中，上至三有之顶飞飞享天，下到无间地狱，不管是转生在任何地方，既没有少许安乐，也没有丝毫食意。我们务必要彻底断除对轮回的贪执，就像有胆病的人见到油腻食物一样，不生向往希求之心。对于轮回的种种痛苦，绝不能只是局限于表面听听，而必须从内心深处去体会这些痛苦，一定要达到坚信不疑的程度。如果已经深信不疑，也就不需要刻意提防恶业，欢喜善法，自然而然就会断恶行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很久以前，世尊的弟弟南陀因为贪恋妻子而不愿意出家，佛陀利用各种权巧方便使他入了佛门。尽管身已出家，可是他不学律仪，正当他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，佛陀依靠神变把他带到雪山上，指着那里的一只盲眼母猿问他：这只盲猿与你的妻子班扎日嘎比起来， 谁更美些呀？他回答，当然我的妻子美，这盲猿不及他百千分之一。世尊说，那么我们再去天界看看。于是又把他带到天堂。世尊悠然坐在一个地方，对南陀说，你自己去看吧。于是南陀四处游览，看见所有的天子都是在各自的无量殿中被成群的天女围绕着，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安乐受用。他最后来到一座无量宫殿中，发现里面有许多天女，却没有一个天子。南陀心里纳闷，不禁问道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天女们回答说，在人间世尊的弟弟南陀手持戒律，他将来从人间转生天界，这是为他预备的无量宫殿。南陀满心欢喜，返回到世尊面前。世尊问，你看到天境了吧？他回答，看到了。世尊又问，天女与你的妻子相比，谁美啊？他回答说，众天女美，相比之下，白莲花简直就成了盲眼母猿一样，实在有着天壤之别。返回人间后，南陀护持清净戒律，但世尊对众比丘说，南陀只是为了得到善趣果报而出家，你们是为了获得涅槃安乐才出家的，你们走的完全是不同的路，所以不要和南陀讲话，不要与他畅所欲言，不要与他坐在同一座殿上。所有的比丘都依教奉行。为此南陀非常苦恼，他想，其他比丘舍弃了我，但阿难是我的弟弟，应该慈爱我吧。于是他到阿难跟前，没想到阿难也是一样，从座位上起身便走。南陀追着问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啊？阿难说，这是世尊的教导，他才知道原来是世尊教他们不要理睬自己的，心里十分悲伤。这时世尊来问，南陀，你想不想去地狱看看？他回答，想看。世尊又依靠神变把他带到地狱境内，让他自己去看。南陀去那里见到了地狱的情景，在一处他看见一口空锅，下面燃烧着熊熊的烈火，许多狱卒围绕在旁，禁不住地问，锅里为什么没有众生？他们告诉他，世尊的弟弟南陀为了获得天人的安乐而手持戒律，他将来转生天界享受安乐，当善过穷尽以后会堕落到这里。他听后非常害怕，心有余悸地返回人间。从此以后，他深刻地意识到，即便上升天堂，最终也会堕入恶趣，善趣果报同样无有实意，而真正升起了出离心。正因为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地狱，所以清规戒律一尘不染，细微的学处也从没有违犯过。世尊也说，在我的教法中，南陀护持根门第一，不用说是身临其境，亲眼见到地狱的景象，哪怕仅仅看到地狱的图画，也会令人生起恐怖畏惧的心理，萌发出离。因此世尊也说，应当在寺庙门上绘画五分轮回图。护主龙树菩萨说，即便见闻地狱图，意念读诵或造型，亦能生起怖畏心，何况真受亦熟果。这样思维众多轮回痛苦，理当发自内心放下今生尘世的一切琐事。如果内心死执不放今生的琐事，那么即使表面上装出一副修法的模样， 也不可能真正踏上正法之路。阿底峡尊者接近圆寂时，一位瑜伽士请问道：尊者，您圆寂之后我就去修行？尊者说：修行难道就能趋入正法吗？瑜伽士：那么我去讲经说法？尊者依然说：讲经说法难道就能趋入正法吗？他问：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？尊者斩钉截铁地说：你的一切修行应当依止众敦巴，主要就是舍弃今世。一位僧人转绕热镇寺时，遇到了众敦巴格西。众敦巴格西说：尊者转绕固然值得欢喜，但是如果能修持一个卓有成效的法门，不是更好吗？当时那位尊者想，读诵大乘经典比转绕的修法功德更广大吧。于是他就到经堂的走廊去诵经。众敦巴格西说：诵经固然值得欢喜，如果能修持行之有效的一个法门，不是更好吗？那僧人又想，修持禅定该比诵经修法功德更广大吧。于是放下经书，在床上闭目而坐。众敦巴格西又说：参禅也是值得欢喜的，如果能修持一个行之有效的法门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这时那位僧人实在已想不出别的修法了，只好问格西：尊者啊，那么我该修什么法呢？众敦巴格西回答：舍弃今世，舍弃今世，即生尘世间的一切琐事，会导致自己现世直至永远无法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我们务必要彻底斩断此生的牵连，学修后世菩提，而能巧妙为我们开示了脱生死、证得圣果的人，唯有具足法相的上师，再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。因此，对于今生的父母双亲、亲属友人、财物受用，一切的一切要弃如唾液，衣食住行等随遇而安，全心全意地修行正法。印度丹巴桑吉说：此事此物好似过往云烟，千万不要执着为常有。一切名誉有如空谷回音，千万不要逐名求利，应当修行法性。漂亮衣裳宛若绚丽彩虹，应当身着破旧衣衫而修行。自己的这个身体是脓血黄水的臭皮囊，千万不要执着真爱。美味佳肴也是粪便的因，千万不要整日都是为了充饥果腹而奔波忙碌。感觉外界会招致怨敌四起，应当安住在深山等寂静的地方。迷乱的荆棘会刺入内心，所以应当修持平等性。一切需求都来源于自己的心，务必严加守护自己的这颗心。如意宝自身固有，万万不要一味贪着饮食财物。闲言碎语过多，只能成为正诵的根源。应当像哑巴一样默默不语。心本身显现种种业，千万不要围着饮食团团转。加持原本是从内心升起，应当祈祷上师本尊。长期住在一个地方，甚至对佛陀也会看出过失，不要长年累月地住在一个地方。时时刻刻谦虚谨慎，万万不要骄傲自满。岁月飞逝，时不待我， 一定要当机立断，修行正法。今生的我们就像旅客一样，千万不要费尽心机，苦苦营造作为暂时栖身之处的房屋。任何琐事都没有点滴的利益，应当脚踏实地，修行正法。自己的身体总有一天要被小虫所食而消失无影，而且这一天什么时候来临也无法确定，万万不能一直庸庸碌碌散乱在此生的景象中。亲朋好友就像林中的小鸟，不要总是对他们牵肠挂肚，虔诚的信心好似良田，切切不可置之不理，让它变成烦恼的贫瘠荒地。侠满人身恰似如意宝，千万不能送给贪嗔的怨敌。誓言犹如瞭望楼，千万不能被罪业的过患染污。金刚阿舍离住世时，万万不要懈怠修持正法。所以如果想要扎扎实实地修行正法，就必须竭尽全力认识到整个轮回的万事万物没有任何实质，而相续中能升起这种观念的因，绝对就是观修轮回的过患。在自相续中没有深深升起这样的理念之前，要努力修行。那么观修轮回过患在相续中升起的标准是怎样的呢？要像朗日唐巴尊者那样，一次侍者对上师说，其他人都管上师叫黑脸朗日唐巴。朗日唐巴尊者说，想到三界轮回的痛苦，怎么会有笑容呢？据说有一天，一只老鼠悄悄地来偷尊者慢茶盘上的一颗松耳石，可它怎么搬也搬不动，于是它就吱吱地呼唤来另一只老鼠，然后这两只老鼠一推一拉将成果搬走了。看到这幅情景，尊者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。除此之外，任何时候也没有现过笑脸。观修轮回的痛苦，是内心屈辱正法，诚信因果，舍弃今世，慈悲众生等一切圣道功德的根本。释迦牟尼佛次第转了三次法轮，初转法轮时，首先对众比丘说，此乃痛苦，当知痛苦。所以相续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，必须踏踏实实地观修轮回痛苦。虽见轮回痛苦仍贪执，虽为恶趣显地仍作恶，我与如我邪道众有情，看破放下今世齐加持。轮回过患之引导，终。